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使我们不再做小孩，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现在为你播讲的课程是《护教学之异端分辨》，由林老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您好，欢迎您收听护教学之异端分辨，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牧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异端分辨来到最后一课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呢，是如何预防，然后如何向异端传福音，以及认定正统的信仰。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能够谈到多少我们就去到多少，那么其他的呢，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在空中再继续的分享。好，我们先把这段时间交托给我们的神。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这时候用你的真理来教导我们，求主用圣灵来引导我们，求主也托住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求主施恩给我们这一刻，好叫我们在学习了以后能够更好的来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异端。愿荣耀都归给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上一课我们讲到如何预防的时候，我们就说到我们要维护圣经的信仰，我们要晓得圣经所说的。所以上一课我们最后我们引读了希伯来书第六章，那里说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到更深的地步去，不要只是了解一些普通的基要真理而已，而是更深的更深的来追求多认识神的话语。好，接下来呢，第二我们要谈的是要分辨异端的用语。和异端的人士对谈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十分的重要，就是要明白他们的用语的真正的意思。大部分的异端所用的语言，它的意义和一般教会或者是生活上所用的不太一样，这些的话语又是他们信仰立场极重要的解说。因此呢，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啊，必须先界定一些的用语的意义，否则我们有时候啊，好像谈得很拢了，但是却谈不拢。异端也常常利用这种的特性来欺骗一些基督徒，用一般人所熟悉的字眼来讨好和使人上当。他们说，我也没有说谎啊，我正是这样说。但是呢，他们的用语和我们的不太一样。打个比方来说，引用一些圣经章节和人谈到，其实他们对圣经的用语却是有另外一番的解释，所以我们必须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否则就堕入异端的陷阱，可能还不知道。假如要成功的向信奉异端的人传讲信息的话，首先呢，先熟悉基本的两种用语。第一，一些用语常在基督教或者其他宗教出现，但异端却是有新的解释、新的亮光、新的启示的态度重新定义。那么这些用语呢，比如说上帝、基督、三一等等。第二，一些的异端才有的特殊用语，我们也要小心，其他的人必须去认识它的含义，否则只是看文字会摸不着头脑，不晓得他到底在说什么。比如说闪电，为什么闪电会是一个神呢？我们要去了解分血、神体、教主，这些是异端的用语，我们都要十分的小心谨慎的去听，好辨别他们是异端。好，第三呢，教会应该采取一些的对策。异端已经构成我们教会严重的一个威胁和伤害，因此我们不能够等闲视之，我们也不容许有一些鸵鸟的主义的作风什么叫鸵鸟主义呢？把自己埋在泥土里面，眼不见为净，我们不能够认同。一些教会因为受异端的搅扰，所以弟兄姐妹就纷争而分裂， 而这些的异端奇特的信仰和当地风俗习惯和国家的宪法相当抵触，引起未信者对基督徒的误会，这些都是刻不容缓的和必须加以澄清和维护的。我们一定要站出来说话，教会的工作者包括牧师传道在内，必须对异端有深一层的认识，不能够肤浅的笼统的了解异端的名称而已，这样呢没有办法满足一些灵里比较追求的弟兄姐妹，也没有办法教导信徒如何防备异端，以及如何向异端更进一步的进军得着他们。当然平时教导信徒们充分的有系统的明白基要的真理，这是十分要紧的和有效的工作。在讲台上或者利用主日学或者平常一些查经揭发异端教派的错误，使信徒们能够更加认清他们的真面目，和能够运用圣经指出他们的错误来啊。比如说你可以把这30课录下来传给更多的人听，他们就能够明白哦，从古至今，从西方到我们中国国内本土都有不同的异端哦，他们的学说是这个样子的哦，他们的特征是这样子的。当这些的特征，当这些东西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哎，我们就能够很快的意识到了。还有我们教会应该的对策是购买多一些有关于剖析异端的书籍，供信徒作为小组的讨论呢，或者是家庭的讨论的工具书，借着讨论，借着彼此的分享，加深对异端的认识。如果我们的左右邻舍其中有异端的信仰的人，教会呢应该鼓励基督徒多向他们做见证传福音啊，当然自己信仰要立场要稳了啊。那么这些人或许对圣经有某种程度的认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他们仍然是一个还没有真正信主的人，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的来面对。第四，在预防方面呢，我们要实践恩慈和仁爱的基督徒的生活观。保罗在腓立比书1:9-11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异端称基督徒啊，常常是假冒为善的人，因为基督徒只有口里说彼此相爱和饶恕，但是实际的生活上呢，言语和行为不相称，所以我们常常被批判为假冒为善的人。所以当灵牧师常有机会跟一些的异端的人谈话的时候啊，或者是会友的亲属，或者是在路上见到的时候，他们常常攻击我们教会的一个借口就是这一点，你们常假冒为善，说一套做一套。所以你看有许多家庭有问题的人，他们特别容易陷入异端的里头啊，比如说失去爱的感觉的人呢，容易陷入异端呢啊，夫妻不和的啦，或者是父母不和的，兄弟姐妹有争吵的啦，家庭经济失和的啦，等等等等，很容易就被异端俘虏去了。因为他们发现异端更加的温暖，因此我们必须实践恩慈和仁爱的这种的基督徒的生活观。好，第五，一般的教会不能够忽视基督徒属灵的需要。一般的教会，我们这些正统的教会不能够忽视基督徒属灵的需要。很多的人，特别是有信心并且是有心要追求认识更多的人，他们越是想亲近神侍奉神，但是呢他们这种属灵的需要被严格的家庭或者是传统教会的制度化之下所忽视，或者是受挫折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就陷入异端。教会的牧者不应该一味的去抨击异端，单单是这样而已，只是反对他们而已。当然我们要这样做了，我们更是要以圣经上的立场指出异端的偏差和错误，并且在许多的真理上更加的有系统的来教导，使他们受栽培、受装备，能够成长，能够成熟。 像希伯来书所说的，进到真理的里头里面去，更远的地方认识更多。那么信徒啊，他们当认识真理更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算你鼓励他到异端里面去，他也不要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抓住了真理。教会会有对于属灵的神秘经验很多都很感兴趣的，而且呢，很关心过去在教会中没有听过的圣经特别的解释的方法。一般教会呢，对于预言、方言、启示、默想等等神秘的经验不加以解释或者解答，或者是定出一个正确的方向。那么我们常怎么样呢？只是一味的反对啊，不能够说方言，不能够说这个，不能够做那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定他们为异端，定他们啊许多许多的不是。有先知追求的人，他们就会陷入一种不知所措的恐慌的局面里面。但是当异端传进来让他们知道的时候，他们觉得啊，原来这里能够给我更多的认识，我看到一个更大的层面可以让我去追求的时候，哦，弟兄姐妹，教会的领袖们，这时候他们就会被异端引诱和他们同行，并且他们有系统的来教导他们，把他们的异端合理化的时候，这时候他们听进他们的头脑里面去的时候，你要再把他们扭转过来，那已经是很难很难的工作了。因此弟兄姐妹啊，教会的领袖牧者们啊，我们要了解会友，用爱和关怀待他们，并且用圣经的原则不断的教导，不断的教导，不断的更深的来教导，有系统的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他们不会自己离开的，是要我们把他们慢慢的带到更深的地步去的。他们是羊，我们是牧羊人，所以教会的领袖，我们这些牧羊人有这样的一个义务，把他们带领到一个更深的地步去，他们就不会被异端所影响了。我们一定要留意。好，第六，我们要在自己所属的教会里面呢，担任一份的职务，热心的服侍神。我们要给会友有一个职务，让他们能够热心的侍奉神。我们或者我们的会友离开教会的共同体，就很容易陷入异端的里头。因此保罗使徒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那里说什么呢？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然后呢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着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什么意思？他警告我们，如果不把信仰的根基扎在教会上，如果我们不这样的把弟兄姐妹个别的放在各不同的岗位上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或者我们不担任起一个职分，热心的来侍奉神，成为建立基督身体的一个，我们就很容易有被假先知诱惑的危险。我们如果在教会中全心投入神的事工呢，努力去遵行并且完成神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就在神的工作上，神的真理上越来越明白，越来越认识主的心意，我们就不让空间给异端有空隙来趁机而入。因此不管是青年会，或者是少年会，或者是主日学老师、诗班、老人会等等，至少要参加一个小组或者是团契，我们要努力的侍奉，在小组或者在团契里头成长服侍，这样的人能够保守我们在神的恩典的里头。好，第七， 我们要让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也要明白啊，地上最圣洁的神的教会也不过是不完全的人聚集的一个地方啊，因为教会是人们聚集的地方，所以呢常有人的过失啊和一些的杂音啊，或者是一个绝望啊，会有叹息啊，有眼泪啊，我们要坦诚的承认制度上的矛盾，教会种种的问题，我们要使会友对教会的牧者抱着欢喜的态度，对教会不持有失望感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通常我们的失望和幻灭感是来自对教会过高的评价或过低的评价，对不对呢？林牧师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定睛仰望神，而不是看人的态度，因为看人会失望，看神永远有盼望，因为神在今天帮助我们，神在明天他要引导我们，我们依靠神，我们就才永远有盼望。另外对牧者也是一样，异端通常指出教会和牧者的不完全，我们也要承认这个指责有时候是对的，人会有错误和过犯的，然而要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明白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神是绝对不会有错误的，我们是来到神面前而不是来到牧者的面前，我们对于教会的牧者所抱的期望越高，失望的比例告诉你是成正比的，牧者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你看许多异端的人批评教会里面的领袖和牧者，都是说这个长老怎么样怎么样，那个牧师怎么样怎么样，指责这个不是，指责那个不是，信心软弱的信徒啊，没有根基的信徒啊，他们就会被异端这种的影响所掳掠去了。所以在还没有遇到这些异端以前，我们必须非常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并且非常谦卑的告诉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过是人，我们虽然是在教会里面多认识一点的真理，不过我们还不是完全人，我们是每一天的努力来学习而已，我们的神才是完全的神。当然我们也不要批评其他的弟兄姐妹了，我们也不要批评其他教会的牧者了，这个样子的使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坚持在正统的信仰的里面来成长。第八，我们要如何预备呢？我们要警醒的祷告。马太福音26章41节，耶稣基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是的，警醒祷告能够使圣徒和主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又能够蒙主耶稣基督他的保守，从主领受恩典能力来胜过撒旦和一切欺骗和诱惑。同时圣徒更需要天天的警醒祷告，奉主的名捆绑那运行在一切异端邪教背后的撒旦，破坏他们的工作和作为，并且神福音的广传，众圣徒得蒙保守，热心爱主，神的道兴旺等等的带导，这样人人警醒带导，教会必然会复兴，福音必然天天得胜，得着广传，并且异端必定就因此相对的就衰弱，神的道兴旺。所以靠着圣灵随时多封祷告祈求，并在此警醒不倦，这也是在使徒行传里众圣徒蒙恩的一个原因。我们要自己警醒祷告，我们也要帮助弟兄姐妹，提醒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此的警醒祷告。第九，要如何防备呢？我们不是消极的，我们更是要积极的。刚才我们说了，福音得到广传，相对的异端就一定衰微，对不对呢？所以第九，我们要广传福音，这是积极的，我们要辨明真理，这是积极的。广传福音是主对众教会众圣徒的一个托付， 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那里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失职或者是懒惰，就必丧失许多灵魂。再来，如果我们认识真理反而不传，难道要让那些歪曲真理的异端，那些披着羊皮的狼来更多更多的陷害人吗？所以我们要热切殷勤的传神的福音，并且随时的护道辨明真理，使那些传异端的人不能够迷惑更多的人。我们要为自己警醒，为主的羊群警醒，弃绝一切的异端。我们要祷告，并且要快快的把真道传开。很明显的，如果100个人，我们得着的只是10个人，有90个人就被异端有机会夺去。如果我们传福音给20个人，他们就剩下80个人的机会。我们向50个人，他们就只有向50个人的机会。如果我们向80个人呢？他们只剩下20个人的机会。如何抵挡异端？更积极的就是传扬真理，辨明真理，积极的为主工作，就是一个最好防备的方法。好，最后林牧师要谈，如果一个刚刚信主的信徒，刚才说要如何装备，如何装备，如何装备，他没有机会，因为装备需要付出代价，需要时间，但是他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他刚刚信主，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林牧师认为最好的最直接的一个方法就是关上你的门，不接纳他。我想这也是我们信仰的见证，我们没有义务让他们进到我们的门内。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绝不和异端打交道，请他们不必再来。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被异端的礼貌的攻势所以就感到心存愧疚，这不是拒绝他们这个人，弟兄姐妹，这是坚持信仰的立场。我们不是拒绝人，我们是拒绝这个信仰的立场。我们不是自鸣清高，我们是维护我们这个信仰的立场。所以连关住门不让他们进来也是一个预防的方法。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些初信者的，我们可以这样的教导他们，如果他们对真理真的是没有办法把握得很好的时候，只有一个方法，告诉他们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不相往来，把自己保守在神的真理的里头，这是一种的信仰的见证和预防的方法。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护教学之异端分辨》。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因此，希望这一套课程能帮助您辨明真道，为真理打美好的仗。也欢迎您向我们索取这30课课程的讲义及思考题。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thuek2004@yahoo.com。
好，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如何向异端的人士来传福音。那么谈这个课题之前呢，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这些的异端对我们基督教到底的看法是什么。那么他们一共有以下5种的看法。第一，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间呢，早已被教导要抗拒基督徒的任何的意念和见解，这是每一个异端几乎都会告诉这些异端的信徒们的。第二呢，他们认定自己已经寻找了唯一的真理， 因此呢，他会轻看任何的教派的教导。第三，他们常常被灌输主流教会中的弱点。打个比方来说啊，你看他们呢，宗派林立，什么派什么派什么派那么多，还有呢，你们看教牧之间他们的道德信念，他们日常的行为，还有许多的教会是有分裂的等等，因此他们对基督教反感，或者是说呢，反而是他们更怜悯我们这些正统的教会情况。第四，他们早有被逼迫的意识，任何指出他们错误或者弱点的言行都会被视为刻意重伤。那么他们觉得呢，他们已经被教导他们要随时面对这样的一种的压迫。最后，他们深受教派那套的理论所影响，认定自己全然合理，而基督徒或者其他人呢，却是陷在谬误之中。因而很多人遇见正统的信仰人士的时候，就会自动的提出他们的辩解。简单的来说，他们乐意指出别人的过错，却对别人对他们异端的指责全然的抗拒和否定。好，这是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异端邪说的人，他们怎么样看待我们正统人士向他们的态度。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我们如何向异端信仰的人传福音呢？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就认为，何必向异端邪说的人传福音呢？他们所持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他们认为所谓异端呢，只不过是基督教的一派，或许这些异端的教义可能比较偏激或者是极端，但是呢，应该本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爱心加以包容他们了。还有另外一种看法是，这些的基督徒也有所谓的马加列精神。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马加列劝诫犹太人不要管使徒们，任凭他们。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计划或者这个行动，如果是出于人意的，终必失败；如果是出于上帝的，那么你们就不能够破坏他们，恐怕你们是与上帝作对了。所以呢，基督徒对异端呢、也应该，哎呀，由他去啊！如果他不是神的心意，自然没有的。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这种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种态度似是而非，因为那些人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和救赎，或者拒绝圣经所教导的因信称义的教义，怎么称他们这种人为基督徒呢？圣经再三的警告我们，末后的日子会有人离道叛教，以及跟从鬼魔的道理。因此呢，我们基督徒务要传道，以多方的忍耐和教训警戒人、劝勉人。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这样的教导我们的。而马加列的这个例子呢，实在是不适合用在对待异端的这件事情上，因为这是不相干的，他们不在基督的圈子的里头的。好，首先呢，我们得承认，向这些人传福音，比起对其他宗教信仰者或者是无神论者呢，其实更加的困难。我们要预备心哦。假如我们以为异端信仰者多少对圣经已经熟悉了，或者缺乏的不过是别人的指点迷津罢了，所以呢，只要一点即破，像这种人传福音不会太困难的。弟兄姐妹，林牧师告诉你，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事实上刚刚好相反啊，所以我之前呢一定要告诉你，异端怎么样看待我们正统人士的言论还有教会。因为他们自以为只有他们的教会才是末世唯一的真教会，其他的教会呢已经如同羊走迷，离弃真道，并且只有他们拥有新的启示，所以在他们的心里只有他们来向别人传新的福音，怎么可能接受别人的福音呢？再来，信仰异端的人士啊，大都不是不冷不热的人了，而是过分的热忱。这些信仰的狂热分子，因为受过异端的严格的训练，早就胸有成竹了，他会乐意的用很长的时间和你辩论的。他们已经习惯了被人讥笑，并且认为 这是为信仰受苦，能够为信仰牺牲是值得引以为荣的，因此要劝他们离开旁门左道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他们曾经付过一些的代价，现在又怎么可能轻易的放弃呢？虽然这些艰巨的任务，但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圣经说凡事都能做。圣经教导我们要恒切的祷告，求上帝给我们开传道的门，得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正确的信念，圣经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去传。好，接下来我们要用爱来劝服他们。对于异端的教义，基督徒应该义正辞严的给予抵挡，但当我们接触异端的人士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用藐视或者敌对或者是排斥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反而要用爱来劝服他们。我们这样做呢，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说，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好让他们和别人同享福音的好处。因为尽管我们有各样的知识，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并且有全备的信，如果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这些信仰异端的人很多是因为在正统的教会里面得不到满足，或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下产生孤单的人，因此被异端教派的温暖和热忱吸引过去。因此本质上他们在信仰的经历是比较情绪化的。我再说一次，因此呢，他们在信仰的本质上，他们的经历是比较情绪化的。当他们认同了异端的信仰以后，无形中对正统教会也形成敌视和丑化的态度，所以呢，往往他们听不进真道。不过，任何人，包括信靠异端的人，对爱心、真诚的态度都能够感受和体会得到。好像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所说的，但知识会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就是这样。圣经也劝告我们要远避愚昧的辩论。弟兄姐妹，我们和信仰异端的人接触的目的并不是要在辩论中击败他们然后我们很开心，不是，不是要摧毁他们的信仰立场，不是，我们恐怕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而是要带领这些的人一个一个的把他们重新带回到基督的真道上。所以在舌头的征战上啊，我们说舌战上呢，促进风头只会养成好胜、好批评和受嘲讽的态度，而且说服的技巧和论据绝不能取代对圣灵的关怀。保罗也劝勉呢，主的仆人不可争论，总要待人温和，存心忍耐，以温柔劝诫那些抵挡的人，或许上帝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认识真道，虽然他们曾经被魔鬼掳去，随从他的意思行，也许能醒悟过来，脱离魔鬼的陷阱。我们要用爱得着他们。再来，我们要知彼知己啊，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做准备，装备好自己来面对一场属灵的征战。最起码我们应该知道为何而信和到底我们信什么，并且我们能够引用圣经的章节来证明，而不是基于教条的信仰。对，我们是以教义来分辨是否是异端，但是这不能够我们一开口就说，哦，你不在这个教义的里头，你不在那个教义的里头，不对。我们引导别人，不是叫人看到结论，而是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要引用圣经。我们要引用圣经，我们就必须按照上下文来解释了。啊，以前我们也一直在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经文上下功夫。此外，我们也要公平地了解对方的特殊教训和思想，这样才不会使对方认为我们不懂或曲解他们的信仰，对不对呢？以至于他们根本不愿意更进一步跟我们谈。那他不跟我们谈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机会得着他们了。但是在谈的时候呢，有两点十分重要的，是要我们了解的。第一，要坚持只有圣经才是谈论的唯一根据。如果他坚持还有其他的经典，还有其他的权威，那么就根本失去谈话的意思了。还有第二， 引用圣经的时候要持守主要的教义，不可以转移到次要的论点上去。向他们传福音是我们的目的，因此说明世人为什么需要救主，以及基督的救恩工作，这是我们对谈的主题，不需要在其他的教义上来做辩论的工作。那么林牧师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建议啊，就是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不要攻击异端的信仰，还有攻击他们的创立人，还有不要嘲笑他们的制度，还有嘲笑他们的宗教礼仪，因为这么做只会制造敌对的那种的姿态，对不对呢？或者也不要怀疑他们信仰的动机和诚意，因为这更会触怒他们的。因此我们需要爱心，需要忍耐，甚至在你谈论到圣经占上风的时候啊，也不可以得理不饶人的态度出现啊，不要使他难堪或丢面子，这绝不是我们祈求的，对吗？我们是希望他能够明白并接受恩惠的福音，这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把他压在我们的脚底下。所以不要过分的逞强啊，除非真正对他们的信仰了解得很透彻，否则不要装着什么都懂，甚至对信仰异端的人所提的问题也不该给一个印象我们拥有所有的答案。最要不得的是信口开河，强词夺理的回答一些你不知道的问题。反而如果是你没有办法回答，我们应该坦诚的承认，我们相约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才详细的回答，因为你还没有做研究，等研究好了我们再回答。这样呢，能够更赢得对方对你的诚实，还有欣赏你对信仰的认真的态度，那他就对我们的信仰更加的尊敬了。总而言之呢，要得到异端的人士，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灵巧像蛇，温顺像鸽子的为神不断的得人再得人。好，时间的关系呢，在最后我们要用神的话来结束我们这异端分辨的课程。我要读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到第十七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到十七的经文，圣经这样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是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求上帝帮助我们常常预备全副的军装，为主做勇敢的卫道士。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30课的异端分辨的课程。但是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祈求你，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知道我们所谈论的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求圣灵常常在我们的同工，在我们的领袖们的身上做装备和栽培的工作，使我们对真道更多的认识，使我们对异端他们的学说有更深刻的了解，好叫我们能够为主常常得着黑暗中的人士。主啊，我们求你恩待，因为你的心意就是要人人得救，你不愿一人沉沦。 求主给我们智慧，求主给我们恩典，求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为主得人。求主施恩引导我们，在人的声音完结静止的时候，恳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常常做装备和提醒的工作。感谢主，愿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我们将祈求、感谢、祷告、依靠，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
主啊，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我的一切，因为一生的过小，只有我的心里发出，哦，恳求主洁净我心，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啊。
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谢谢您的收听，再会。